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3月9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们是来到现场的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远程参加我们节目来作为嘉宾的西雅图生物科技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你在吗？
在。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好。
非常高兴你能够在隔离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我们都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氛围下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一两个星期西雅图的这个新冠肺炎或者叫新冠病毒症状的这个发病啊，在美国这个遥遥领先，那就发病数量和这个死亡人数啊。非常不幸的是就发生在我们大西雅图地区。那么现在有人把西雅图称为美国的武汉，所以很多西雅图地区以外的朋友呢都打电话或者微信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询问，就是说你们那边怎么样了，看来这个好像报道上看好像疫情非常严重，但是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地区的人呢好像倒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是不是感觉和我一样。
这个跟小南感觉比较接近啊，我就感觉这个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我接触的我的感觉啊，美国一般的民众对这件事情呢是有重视的，但是没有惊慌失措，还是比较镇定，比较就是比较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
博洋呢？
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确实是你要是出去买东西啊，到街上走一走，你看实际上美国人的生活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实际上就是这样。
对，那么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亚光和博洋，其实他们在过去的一两周之内呢个人也都经历了非常这个不寻常的经历。亚光呢，他关于他自己的经历，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叫这个与美国第一位新冠肺炎逝世者擦肩而过，大概题目是这样吧。这个在侨报网上也刊登了吧，然后好像文学城上也登了，那个点击量达到300多万，这个一下子这个在这个读者中间这个流传的非常广。那么博洋呢，大概2周前是吧，你去了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也被可能是被一位新冠肺炎的感染者也光顾过。
对对对，工作。
那么
他在那儿工作，
他在那儿工作。那么现在所以公司也要求你在家 quarantine， 就是也在家隔离。
对对对，
要隔离多久呢？
到下说是到下礼拜四让我上班去，但是呢今天 HR 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明天去公司去测一下，检测一下，看看自己，如果没问题，让我星期三就上班。
你们公司自己能测吗？
对对，我们公司可以测，明天大概可能有一批吧，他是不是说一个一个的测， 它是一梯一起色，所以说让我明天中午12点去一下公司。
你们公司就是说是做这个检测，可以做这个检测制剂的是吗？
对对对对，许多公司都可以做，因为中国是上海吧，上海公共卫生研究所好像是，他在1月10号好像是，他就把整个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基因组他就给公布了
序列
的，哎对，全世界的就是诊断公司都可以按照他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序列，然后设计这种检测试剂，所以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难的。
那如果检测试剂这么容易制作的话，那为什么美国好像，我看报道有说好像就检测试剂是不够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不轻易给人做，说要
有
明显症状。
这个、就是 有一点，就是说一个就是不重视。
嗯，
你比如说1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们是从中国过来的嘛，所以对中国的情况比较关心。我看到这些消息以后，我就跟公司说过，我说因为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就也开发了这 SARS 的这个检测试剂，
就是非典
是吧？
是
的，哎，对对，非典，对，就是很快就过去了，非典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开发完了基本上也没用上。包括去年还前年啊，南美的那个 Zika 也是，就是蚊子叮人的那个，也是开发了以后，前年好像是。所以说，对于检测公司或者疫苗公司都有这种问题，就是说你开发完了，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你就等于浪费了。所以我跟公司1月份的时候呢说过，但是公司呢也没太重视，而且包括美国，这个其实都一样，都是没有特别重视。包括 CDC 呢，他也是，就是说他觉得这种东西因为是由 CDC 来控制的嘛，所以呢能造成这个只有他认可的公司，比如说。哎，可能才能生产这种检测试剂，然后呢再由他来发放到各个州去收集样品，刚开始的时候是收集样品，然后统一收回到一个地方去检测，所以造成这样的有一些延迟吧。
那现在你们公司已经开发出来这种试剂了？
哎对，
那现在对啊，谁都可以，
也可以了，都是可以。
那现在你刚才提到说 CDC 控制这个东西，现在还是这个情况吗？那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是了，
不是了。
现在不是说，对的，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像 UW 呀，像这一级各个大学，包括一些，比如说昨天看吧，就是叫什么 LabCorp， 就是像咱们有时候检测，包括 CVS。他们背后都有自己的这些检测的这种机构嘛，这种组织嘛，他们都可以开发，然后自己检测了，就是这样。
博洋，我请教一个问题啊，你是专家，
哎，您说，
我们这完全是门外汉，就是你这个试剂准备出来了，制作试剂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还是就是说这个标准可以不一样呢？这个就是你公司做的试剂和别的公司做的试剂，是标准是一样的吗？检测的
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检测的，就是说你用的方法，就你的测试方法，总体上测试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技术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
那这种试剂需要经过什么 CDC 啊，或者 FDA 啊，什么就是美国食品药监管理局 CDC 是疾控中心，需要他们的批准吗？还是需要他们的审查吗？还是怎么样的？
但有些是需要的，有些你像有些病毒的检测确实是需要的，必须得 FDA 批准。但是像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倒是不需要了，现在，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流行病了。它是这个，
谢谢博洋，你这个提供的就是非常是属于这个内行的这个信息啊。那就是说，
正好赶巧，
对，赶巧了，那么正好你明天也就可以去检测了，是吧？
对对对，
对，那希望检测的结果都非常好啊。这个那个，我们也请亚光分享一下他前两天的一个经历，好不好？
小南，这个人生啊，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说用美国的一个电影的说法叫 perfect storm，perfect storm，有时候你说不清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完美风暴是吧？
完美风暴，对，中文讲完美风暴啊，就是说完美风暴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不是咱们中文字面上理解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说，英文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很多平常不容易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全都凑到一块，
全都凑到一起了，一块就发生了，这就叫完美风暴。 这个完美风暴发生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完美没有关系，跟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风暴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很多小概率的事件都凑在一起块发生。
嗯，
那么这个我们就说我们家这个上星期啊，2月29号那个周末，星期六那个周末发生的事呢，就是可以说归类为完美风暴的这么一个事情。那天早晨呢，2月29号星期六一大早上，我女儿就是在这个跟朋友约好了一块去跑步，结果开车呢就出了交通事故。这个她在这个八索位上，就是一个三条lane的一条路上，然后碰到有一个人左转，他的直行左转，撞了他了，撞到他这个司机这 driver 这一面。
左转的撞到直行的了，
对
啊，这个
就一大早上，就是应该
那明显错误就在左转的时候
啊，那是那是
对。
那么这个因为在巴索位在 Camel 里的发生，所以呢
那是个比较速度车速比较快的车的，
对，半高速公路，
对，
半高速公路，所以在那地方呢发生以后呢，就是消防车什么救护车一来，哎，就送到就近最近的医院，就是这个 Kirkland 的这个 Evergreen Hospital。
嗯，长青医院
送那儿去。那么送去以后呢，我们家里我太太还有我儿子，我们三个人都到那医院去了。所以女儿在那个医院大概急诊室呢待了有2个多小时啊。我们赶到急诊室的时候大概是早晨8点左右的样子。
嗯，
急诊室很大，这 Evergreen Hospital 急诊室很大，急诊室的候诊区里只有3-4个病人，都坐得很分散。到里面到急诊部内部呢，也就是有20多个医生啊护士这样的，10几20个人这样的。我也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的就是急诊部里面有很多人啊。这个后来呢，我们就是说医生做的这个检测的很快，就证明说我女儿呢头部没有受伤，然后内脏呢也都好，就是这个髋关节撞的损伤比较大。那么他们就是西雅图地区呢这些医院呢都有一个互相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一般的外伤手术啊和运动伤害车祸，
嗯，
还有其他的就是说这刑事上打架都
枪伤
都是大多数的手术，
创伤类
外伤这种救治治疗大部分都送到这个 Harborview Hospital、就在这个 downtown Seattle
那个翻译叫湾景医院，
港景医院，
港景，
所以呢，就把我女儿送那边去了。那么我们就说回家，把儿子放下来，我们就准备，我们夫妻俩再准备到那医院。哎，回家的时候，就是要走之前，突然发现，这个西雅图当地电视台记者刚刚发完，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发出来第一条消息，说这个全美国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者去世的就在这个 Evergreen Hospital，
就是你们刚刚去过的
长青医院，就是这长青医院，我们刚刚
是不是也就在急诊室附近？
哎，我就是说刚刚去世，而且他讲的时候呢，他讲报道的时候他说的也是，这个病人是这个星期六一早上刚去世。一说他去世的时间呢，正好我一看，我们一家四口人全在这个急诊室的时候，所以呢，我太太马上打电话打到这个急诊室，就是长青医院急诊室，长青医院总机说电话打爆了，说这个接电话，这话务员说接电话接到手软，说你们等等，我们很快就会有人给你，负责人会给你打回来。也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电话打过来了，我接的电话，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这个刚才去世那人报道那消息是不是确实？他说是确实，有一个人新冠肺炎去世。我说那我们刚才就是你们在这个病人救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家四口全都在这个急诊部。我说你们能知道我们是谁吗？他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在急诊部的人，我们都有记录啊。我们通过这个病人的记录，我都可以找到家属，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找到家属。我说那我们这个需不需要隔离？我们有没有什么受感染的危险？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医院呢是做处理传染病很有经验的医院，就是很多传染病都送到我们这个医院就诊，就有点像港景医院很多外伤啊，交通事故外伤都送到这个港景医院处理一样。那么我再问呢，我说那你这个我们需不需要隔离？他说你们不需要，完全不需要隔离啊，你们不要慌张。 我说那我们要需要我们上学上班都可以吗？他说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一样。那我就再问他，我说那你这个刚刚就去世的这位病人啊，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人，你们是怎么救治的？他说我们不能告诉你，就是说其他病人的这个医疗情况，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呢，就是说这个他说我确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救治的啊，我只是负责回答这些打电话的回答打电话的这些询问的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救治，但是我们医院有专门的传染病病房和普通的急诊部是完全分开的，这个你应该相信，我们处理传染病的这个病人呢是很有经验的，不会跟普通病房的普通包括急诊部的其他的病人啊相互的这个有交流啊，是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2月29号是吧？
2月29号星期六上，
差不多就是10天前嘛，9天前
是。
是吧？那当时是这是美国第一例，
对
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者。9天过去了，现在好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死亡者现在美国已经达到27了吧？今天还是28？
好像是这个数字。
27。那这个发展的还是很迅速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博洋，你作为比较专业的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从业人士，你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种传播和它危害，以及在西雅图的这种，就是可以说是算在美国是流行的比较严重的，你个人有没有担心或者说害怕？
基本上还是没有。
为什么？
这个有两点啊，一个就是说，实际上真正传染的人还是密切接触的人。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就是说，现在您刚才说是一共有好像是27个，去世了，但是对，实际上好像是23个，还是跟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叫是。就是科克兰的那个养老院有关系，
对，
实际上他们是在一起，可以说非常比较密切的这么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生的。真正其他的一些死亡的例子呢，你要是跟美国整体被诊断的人来说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在咱那从这方面来说，就说这个什么上来说，就是病死率来说，也就是0.6，并不高。
美国现在确诊的人数是，好像我刚才查了一下，是708，
750几现在。
啊，已经750几啊。
754。
哦 ，OK。
754，实际上27个去世，那就是3.4的病死，就是病死率。但是你要是咱说那什么的，把这个都在养老院这些人都。单拿出去的话，实际上不到1%的病死率，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方面来说，不是特别担心。还有一个，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只要你跟，就是说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公共场所，就是聚会这方面少去一些，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性。
是。亚光，你呢？
哎，我同意博洋的这个说法，他这个专家的看法，我基本同意啊。这个我外行人的看法，我只是说我观察到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博洋刚才讲的说，这个新冠肺炎在美国大规模扩散啊，这个就说不是特别担心，我觉得跟美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呢还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首先呢，第一，美国这个人呢互相之间的距离呢本来就保持的就挺远，就是没有这个新冠肺炎，没有不是流感季节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不是非常很近距离接触，啊，这个我多少年前到美国来以后的第一次回中国，就感觉的一个最大的不适应，就是人们在中国全是擦肩而过，擦，就从两边耳朵跟上过去。
那是人口密度大。
人口密度大，
那
是这个就完全是因为这生活习惯的原因，是吧？擦肩而过，非常贴得紧。那在美国呢，这边这个人呢，就是距离很。本来就距离比较远，不是那么贴得很近的，
但是西方人喜欢拥抱
啊。嗯，那是另外的一个事情啊。
见面拥抱一下，然后再贴贴脸啊，这不是？
我补充一句，刚才那亚光说的非常好，确实是。实际上你要看一下，就说现在就说要反思嘛，就说包括武汉，武汉为什么就是说病死率比较高？实际上多多少少跟他封城以后也有一些关系，就说一家人在一起，都分不开，甚至老少三代都在一起，然后相互之间传染感染，这都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刚才亚光的这个 point 说的非常好，就是说美国人还是比较分散的，但知道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就是拥抱啊，什么握手啊，哎，注意一下这个，会减少这个传染的这个途径的，嗯。
这个是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平常的时候一般的美国人，就咱们讲一般的美国大众，对于这个对于清洁消毒这方面还是蛮注意的。你可以看到平常的习惯是都是比较洗手洗得很频繁啊，洗手洗得很，个人卫生也注意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都比较好。上个星期呢，我和我太太进出医院非常非常次数非常多。
就看女儿去，
看女儿去。女儿在医院住，要做手术，手术后要恢复几天。是我们都是每天都是一次两次。
现在出院了吗？
现在出院了，星期六又是整整住了一星期。星期六2月29号星期六上午出的交通事故，这个3月7号星期六上午我们把她接回家，正好一星期。
嗯。
那么我们到 Harborview 的 Hospital， 就是这个港景医院的，注意到几个，一进去第一天就注意到几个事情。第一，到处都有清洁洗手液。
嗯，
这个不是临时加上去的，一直都在那放，到处都是。一进门，电梯口、楼梯口、走廊上不多远就是。你如果愿意洗手，你注意点。所以我们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我见到一个洗
消毒液，
我见消毒液，我见到一个我就洗个手，见到一个就洗个手。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个在主要的出口上，进口的地方，口罩、手套都有。如果你进去你感觉不方便，一次性的口罩、一次性的手套你随便拿，病人、工作人随便拿。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这个长青医院，科克兰的长青医院也是这样子，
同样的
手罩口，手套口罩到处都是一次性的，放在大家来访的客人和病人住院的病人，都可以随便拿。那医务人员用的更多了，
对
啊。那么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在医院里头，医院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就是人员比较密集啊，这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有病的人都在一起。但是我注意到，像我女儿在住院的时候，她的病房里的护士的处理手段都是非常专业的，手套一次一用，她绝不会传染。就是她摸到戴手套，然后呢摸了什么机器，然后她就会把手套换掉，再换一新手套，再摸你人，她绝不可能会说造成你我这手套摸了你人，摸了机器，摸了别的东西，我再去摸人，绝对不会。接触你人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新的，
嗯。
所以呢，这个手套大量使用，就一次性手套大量使用。那么这个习惯我觉得都可以，都会，我的感觉都是会防止这种病毒的扩散。
对，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 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啊，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3月9号。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资深从业人士李伯阳先生，和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美国新冠肺炎的种种状况，那么我也想就新冠肺炎这个名字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我们正一下名。前天有一位朋友刚跟我说，说新冠肺炎现在这个称呼已经好像要不用了，要改成叫新冠病。因为新冠病毒它入侵人体以后，它攻击的不光是肺部，然后好像肾肝都会受到攻击。那么有的人可能死于肺炎，有的人可能是死于肾衰竭，有的人可能是属于肝功能的这种恶化。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伯阳，你作为这个生物科技行业的人士，是不是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叫新冠肺炎比较准确呢？
对对对，还是这样，还是这样。我看现在就是说关于这个命名法，像这新冠肺炎，像刚才您说这个，就是它叫 COVID-19 哈，就是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它是好像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给命名的。但是呢，我看到的还有一种命名方法，就是好像是世界就是病毒学会，它是另外一种命名，它还是用的 SARS， 然后呢就是叫咱们叫什么非典哈 SARS， 然后呢二什么什么，就是实际上就跟 SARS 是非常类似的这么一种疾病，它是这么命名的。我看的好像就是这样。
对，
这个伯阳，我有一个问题啊，想向你
您说
生物专家请教一下。咱们现在说这个新冠肺炎啊，到底有没有有效的治疗药？这个就是各方面消息听的都是很混乱，还不清楚。您是怎么看的这个？
对，应该说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药，但是现在就是说唯一的一个药，就是比较有希望的，就是那个 Gilead 的那个制药厂的，它的药叫瑞德西韦，这个正在武汉。还有中日友好医院，我看前两天我看报道，在 Spokane 也正在做人体实验，所以说我看 Spokane 是4月1号好像是就会出结果，武汉那边他没有接就是把结果说出来透露出来，但是呢中日友好医院的那个曹斌教授他倒是把这个结果透露了一下，他一共有230个病例，他说效果非常好。他是230个，其中包括轻症和重症两组，他说效果是非常好，但是他说现在也不能把结果完全公布出来。好像曹斌这个就是前两三天吧，因为什么呢？他还要有一个，就是即使你身体恢复了，你病毒检测不到了，他还有一个28天的随访，只有也就所谓我看咱们有中文媒体报道，就是说有什么反阳了，就是说你检测了又变成阳性了，有这种情况，他就要排除这些，所以呢，他有一个28天的随访，我想可能再有半个多月，20天，可能到月底吧，可能就是说中国呀、美国可能都会把这个瑞德西韦的这个药的效果公布出来。这个可能应该是唯一的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药物。
嗯，好，那伯阳，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反阳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出院的时候是检测是阴性，然后过了几天他又好像又复发，然后一检测又是阳性，或者他不复发，然后再去 追踪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发现又变成阳性了。他这个和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也是就是很这个让人觉得很迷惘，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就是有的人说这个新冠病毒它是一旦携有好像就终身携带了，你被治疗了，你治好了，你可能自身有免疫了，有抗体了，但是病毒本身仍然在你身上，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不会的，应该是不会的。这个新冠病毒它和流感啊这类的应该是一样的，跟那个像刚才我想您说那个我也看了，好像就是比较了一下，就乙肝是吧？
对，
跟乙肝的病毒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病毒。这应该是不会的。包括就是说，为什么他有人又反阳了？什么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病毒，比如说治疗的时候，他最后病毒已经在体内已经数量很少了。
嗯，
这时候呢，就取决于你检测的那个部位啊，就是取样的部位，可能没有取到，没有取到，结果呢你就阳性了。但是时间过两天再复查呢，他再取样的时候呢，这回取的比较准确或量比较大一些，哎，可能阳性了。这种情况是应该正常的，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因为我们公司以前就是做让我们员工签一个自愿的一个协议嘛，你可以检测一下什么，这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什么了，你可以检测，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棉签儿，非常长，让你深入到你喉部啊或者鼻子紧里边呢，让你去取样，有时是很难受的。
嗯，
就是你像尤其像这个冠状病毒，它实际上是在肺里边，你必须得说准确一点的话，最好的取样方式应该是从肺里取，但是对正常人来说是不可能，所以就只能从喉部取。从喉部取的话呢，你要在嘴里边有时就比较难受，有人可能轻轻的刮一下，结果病毒数量不够复制的时候呢，就说那个。就是说检测的时候复制的时候呢，就复制的量数很少，检测不出来。哎，有人呢正好比如说有一口痰在那儿啊，在嗓子那儿，哎，他正好就是取的样就非常多，这样呢很容易就检测出来。这个检测的这个效果跟取样的这个技术和就有些关系。
好，谢谢。那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他检测出院的时候检测他是阴性了，他的病毒可能也全部都被杀死了，那么他出院以后他二次感染，他比如说他又接触到了这个病毒，然后病毒又再次进入到他体内，然后你这时候再检测又所谓复阳，有没有这种二次感染的可能？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因为你体内肯定是有抗体了，应该不会再次感染了，应该是这样。
体内有抗体，那就换句话说，如果你得了这个病被治好了，你就不会再得了是吗？
对，
这个今天晚上看来我们的很多问题都在问这个专家啊，李伯阳先
生。不是，我实际上我在这方面我也知识有限，因为我本身学化学的，所以在这方面也知识有限。
真的在向您请教，因为我们这都是门外汉，另外呢很多事情呢确实有很多疑惑。那我在想，刚才就是你刚才讲的话题讲，就是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啊，这个可以用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在刚才您介绍在几个不同的医院几个不同的地方都在试验，那么我现在就奇怪，就是现在以西雅图为例吧，西雅图去世这十几二十个人病人当中，据你所知有人用过这个药治疗过试过吗？这是第一啊。
这个药
这些药是不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是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比较特殊情况，这个药是不是就应该很快的就在临床上就在用，不需要等的手续全部都完备了才用。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想特别想知道，就是说，现在在美国去世这些病人，尤其在西雅图、在克尔克兰去世这些病人，都用这个药了吗？
我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认为，如果是你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用到了，因为西雅图的第一例病例，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第一例病例，咱们不是管它叫 WA1 嘛，就是它。他就是从武汉过来的，然后呢就是用了这个瑞德西韦，然后他就治好了。所以瑞德西韦一下就出名了，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我觉得在尤其在华盛顿州，我记得好像前两天还有一个你可以自己你可以申请，就是说我要做这个瑞德西韦的这个实验，好像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儿。可以，我觉得在华盛顿州，在美国略德西北，你要申请使用的话，应该是能够得到的。
嗯，因为我记得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西雅图时报登的详细连续两天连载，就是如何抢救这个刚才你讲的华盛顿州第一号从武汉回来的这位病人的情况，就讲他们怎么确诊的，怎么做的决定，然后怎么用的药，都详细介绍，很详细的这些东西，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还有其实很多，我觉得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从美国去世的这些病人来看啊，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人看，都是第一年纪大一点，第二呢本身有基础病症的这些人。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去世那些病人的情况呢，就什么就是有这个身强力壮的很年轻的这个就身体没有什么基础病症的人去世。那么这两个方面就是有比较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差别啊，这个不知怎么解释啊，董事长。
对，您说的对。您比如说今天那个就是那白宫不有一个那什么吗，有一个就是那个 White House Briefing 嘛，就是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四十几分钟的一个记者会似的，他就其中一点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感染以后比较危险，还有像刚才您提的有基础病的一些就是这个比较危险，就是说所以说你比如像咱们华盛顿州他那个比如说好像是像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都没有停课，Seattle School District 都没有停课，他们就考虑到就是年轻的人就是即使感染了就是病死率也是极低，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停课，这是肯定是有专家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想，就是说您刚才提的就是武汉和咱们这边，武汉实际上呢确实是就是它的致死，就是说怎么说呢，不能说致病死率吧，就是说还是非常高的。最早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传染病学家流行病学家，他说是在18%以上嘛，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看呢，现在呢就说这个病死率也是下降了，这个可能多多少少跟他这个病毒他第几代病毒可能多少有些关系。武汉呢他是第一代第二代的时候呢都是在武汉，这个病毒可能就是致死率吧，咱们可以这么说，可能会是比较高一些。现在呢病毒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我看一下，现在可能已经到了第八代了吧，好像是，就是从它的基因上来分析啊，已经变到了第八代了，好像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病毒实际上都是还是同源，都是从这个武汉这个病毒上来的，99%可以说都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怎么说呢，它这个可能就是病毒它自己本身它变异到下面这几代以后吧，它逃避免疫功能的这种功能它可能渐渐的有点丧失了。
嗯，
这咱们想象啊，或者说推测，它可能就是说它虽然它跟第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从这个基因组的序列来说，但是它确实是它可能逃避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这个功能的它自己的这个本领有点逐渐下降，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就除了中国死亡率比较高以外，韩国我看了一下好像大概在0.7%才，像美国现在刚刚咱已经说了，就是说如果刨去科克兰的这个养老院以外，其他也不到1%，所以全世界香港好像我看了一下吧，香港好像是香港也是1%才，就是说我想除了中国以外实际上就是病死率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啊，它传了扩散出去以后呢，是它的这个传染性可能增强了，过了多少代以后传染性增强了，但是呢这个致命性减弱了，是通俗说法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是这样，对，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活下来这些病毒，哎，就是它的毒性减少了很多，但是呢它传染的能力可能还是增强了，所以大面积的扩散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它再传几代以后，就是说虽然还能传，但是呢它这个病毒性就是致命性就会减少很多。那么得了、
您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像 SARS， 就是说咱们说的非典，当年大家都说 最后就是温度升高了，然后呢这个病毒不能耐受高一点的温度，慢慢的就消失了。实际上这种观点不是特别，就是说大家都这么认为，
不是特别科学，
就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他自己的逃避你免疫系统的这种功能，他就是减弱了，最后他自己就消失了，应该可能是，我想最后可能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病毒的生命力，它在随着它出现的时间的延长，它的生命力在逐渐的下降。
哎，或者说就是随着它不断的，它也在变异，它变异以后，它的这种对付人类免疫功能的这种本领，它也下降了。
嗯，
应该可能是这种，有这么一种解释吧。嗯，
希望是如此吧。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这儿现在没有这个病毒学的专家，就是按照一般，我想病毒学他们专家肯定知道，就是说病毒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性，就一般的感冒病毒，那么它在出现然后流行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衰退，就像亚光刚才提到和这个博洋提到，就是 SARS 当年的非典，那么当初这个民间传了一句话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就也可能他自己就不管你天热热不热，不管你做不做什么防疫，他可能到了一定时间他就寿终正寝了，他的生命力他就不再具备伤害人类的这个力量了，
就简单图画说就毒性没那么大了。
嗯，毒性没那么大，
毒性没那么大了。
对，
是不是？
所以它就像感冒病毒嘛，它就流感病毒嘛，它也是，它就自己，实际上就生物界的它一种自然选择，它就不断的变异，它就想变到让你的免疫系统就不能够攻击它，所以呢，就是所以为什么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都是不一样的，
嗯，
实际上就是这样，嗯。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听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啊，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3月9号。啊，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我们刚才在谈到这个，就是病毒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流行啊，那么我们肯定也都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美国很多人他不戴口罩，包括你现在在西雅图吧，就算是美国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了，你到大街上看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偶尔看到一两个呢，那多半是亚洲人，是吧？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了，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人不戴口罩，是因为美国没有口罩吗？
这个小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感觉就是说戴口罩这个事情，中国人戴口罩和美国人不戴口罩，这更多的是反映上文化上一种差异，文化上一种差异。我个人理解呢，中国人戴口罩主要是防止 别人传染给他。
嗯，
我是一个健康
防别人，
防别人啊，我是一个健康人还是我是一个病人都不重要，我只要戴口罩是要防止别人传染给我。
嗯，
美国人呢戴口罩是什么概念？就是我有病了，我不要传染给别人，我戴口罩是防止我传染给别人。
所以戴口罩的一定是有病的。
基本认为你戴口罩是你有病，你防止传染别人，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观念呢，这种文化观念呢，就是说会使大多数的美国人，普通美国人都认为我没病，我没感冒，我没有发烧，我没有咳嗽，没有流感。
嗯，我不需要戴，
我不需要戴口罩。所以这是
那他们不怕别人传染他们吗？
他们认为，我想我的这是我的理解，我认为他们会认为，就是说如果我接触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有感生病了，他自己会戴上口罩，他会做采取措施防止不要感染到别人。我们是、
嗯、
所以我基本的一个理解呢，就是美国这社会是相信别人的社会。
嗯，
啊，中国的社会呢可能跟这不大一样。
嗯，那博洋你怎么看？
对，这亚光说的很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戴口罩就戴什么口罩。
嗯，
就是其实真正可能有效的还是就是 N95 的这个口罩才有效，但是呢 N95 现在也是医生是应该是必备的，在医院里头应该是必备的、
嗯、
你在一般的地方现在都买不到 N95。
那
所以大家也
不是，我看有文章说 N95 里面也分很多种类，比如说你在 Home Depot 买的 N95 它就不是那种医用的，它是比如说施工啊做装修啊防尘土的，不防病毒。
对，
有这种说法吗？
对呀、啊，买 N95 要买那个1860和那个1860S， 买那个医用的那个 N95。
哦，
那种口罩一定对，确实是，所以口罩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很大。像一般像，你比如像咱们有时候我去大华99，我看有中国人戴的那个口罩，实际上可能根本就没用，实际上、
哦、
是可能也就是一点心理作用，
对，
就也就是这样吧。嗯，
小南
是。你说，来吧。
我插一句，我就说我上星期医院进出多次，我注意到很有趣的现象。我在医院，在这个港景医院还是在这个长青医院，都见到医护人员很少戴口罩。
医护人员很
少戴口罩，对，很少戴口罩。这个在港景医院，我注意到戴口罩，第一个看到戴这 N95 那种中间那种口罩的是一个什么人呢？
嗯，
是打扫卫生的人，
哦，
清理垃圾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清理垃圾你不知道，尤其医院里的垃圾里头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他严密的保护自己，这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还看到就是我只是见到这么一个人看 N95 口罩怎么戴啊，其他的人有时候你在医院可以看到有的人是戴个口罩，我没见到医护人员戴口罩。那么在医院待久了后，跟病房的人这些护士都混熟了以后呢，哎，我太太有一次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不戴口罩啊？”他说：“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医院都给我们 briefing， 都给我们介绍说现在什么什么情况，你们要注意什么事情。我们其实都非常注意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播情况和注意事项。
嗯、
就是说，我们认为没有这个紧急的需要，非常要戴口罩才保护我们自己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大家没戴口罩啊，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对这事情完全不重视。不对，他说我们医院每天都发 email， 每天都有在这讨论这事情怎么样，医院做决定，啊，就是说是这么个情况。
嗯、那我想也报告给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算是比较好的消息吧，就是在今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他说，在中国现在这个疫情正在走向结束，在80000多中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中，70%已经康复并出院。那么他也提到了刚才讨论过的，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只危害老年人，或者对老年人的影响大，对年轻人的影响少。他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只对老年人好像危害比较大，那对年轻人好像危害不大，说不能这么想。我就报告一下大家。
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好像有一定道理啊。咱们、
嗯、
我们全是外行人，根据发生的事实跟发生的 现象发生的事情，根据已知的事情来总结，所以这总结有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不科学。这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哦，在中国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小孩比较少啊，小孩比较少，其他年龄的身强力壮的三四十岁的也有。在美国看到的是都是老年人居多，所以呢我们这在美国我们就总结出来哦，在美国去世的人都是这个
年老体弱的，
年老体弱的人，这是我们完全外行的总结，所以可能完全不科学。
对，
希望
他，对，我插一句，就是他是从那个从怎么说呢？从疾病的本身呢来说，他是说针对所有人来说，这种机会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像美国，像刚才咱们说的，今天下午那个白宫的那个记者会，他是考虑到非常具体，他就说，哎，60岁以上的人比较感染以后比较危险，他是这么考虑的角度不一样吧？应该说是，
对，就是他从传染的角度来说，可能他不分老幼，他都可能传染。
对。
但是从传染之后的这个严重程度、致命性、危害程度，可能对老年人的危害是更大。当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吧？
对对对。
年纪大的人他抵抗力差嘛，他就是，你像就是我们那个老人院，科克兰那个老人院去世的那些老人，70、80还有90多的。
对。
那如果到了90多的话，不要说新冠肺炎这样子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那得了，我觉得。能过去的都很不容易啊，
是，
就是90多岁的人，所以还是避免被传染，这可能是第一步也需要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知名人士，从我们的特朗普总统开始，到比如说这个科技奇才这个伊隆马斯克。他们都对新冠肺炎的流行呢表示了一种比较亲密的态度，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比如说特朗普昨天还是前天发了一个推特说美国每年死亡的这个死于流感的人2万到7万还是多少，然后那个死于车祸的人多少多少，他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致死才20几个人，说你们自己去想一想。那我想他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说你们有点是不是大惊小怪。那么伊隆马斯克呢就说的更直接了，就是说那些因为新冠肺炎流行而恐惧的人都是 very dumb， 就是很傻的人，就是说很傻。那你们觉得他们两位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还是说他们过于轻敌了？还是说这个跟美国的这种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轻敌，比如说像特朗普他前天吧，好像他自己电视上我听他说了这么一句，他管这个叫 corona flu， 然后他自己就说了一个 virus， 他就把这个跟 flu 完全连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你要从这个
跟感冒连在一起了。
对，但是你要从这个病死率来说，确实还是比这个福禄要高得多。福禄实际上就是流感实际上病死率就是0.05%-0.1%嘛。你要是说你看现在大概的这个就这个 coronavirus 新冠肺炎它的病死率实际上还是真是在1%-5%之间，所以大概得有10倍以上吧。所以还是应该重视一下。
小南，我们在美国这么长时间，关于我们如何防治这个疾病，如何防治新冠肺炎，说到具体新冠肺炎，我们会听总统的吗？
那当然不会听总统，
对不对？我们会听州长的吗？我们也不会，我们应该听像波扬这样专家的意见，是不是？
对，
我想这是美国民众普遍的看法，对不对？我们不会相信什么总统政客你说什么，我们会相信的是具体的医务人员怎么说，专家怎么说，是不是？
对，他其实这个
主要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吧，怕造成恐慌，这样。
是因为政客嘛，当然他说话是有他自己的考虑，是吧？一个是你像昨天、今天，不是就今天了，股票市场这个暴跌， 那这可能就是影响到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啊，那这会不会因此而引发这个新一轮的这个 recession 啊，就是这个叫经济衰退啊，那经济衰退会不会从而降低人们对现任总统的这个信任度啊，所以我想特朗普想的可能就多一点。这个但是像刚才亚光说的也很对，就是美国的民众他们不会去听政治家怎么说，在这个医务问题上防疫问题上他们肯定是听专家，听至少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 CDC 啊，听医院的医生啊，是吧，
更多的是听的就是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的人说话，因为这些人是专家，真正是这档专家。
嗯，
我觉得美国这个对于这次新冠肺炎他们的这处理过程的决策过程很有特点，决策呢都是在具体做事情的这个人当中决策，都在就是分散决策啊，我这学期关不关门，我这学期关不关门，我这公司的人要不要回家去做隔离，都是在这个层次，没有说啊州政府规定怎么怎么样，市政府规定怎么样，更没有说联邦政府规定说你们都要回家什么封城啊这种事情，那不是这样的。
对，
那么
这是美国体制，它就是这么决定，都是各级单位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这样决定实际上是更能针对当地的具体的情况做决定，这样决定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不是说这样决定就一定做了所有的决定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决定的模式，他做正确决定的概率要比那种统一的号令要多得多，概率做正确决定的概率要多得多。当然，我们相信本地的专家、本地的医生。意见，
我觉得这恰恰是国内有些朋友他们担心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哎呀，你们美国要是流行了这个新冠肺炎的话，那你们恐怕麻烦就大了，因为你们不具备中国这样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个大规模一下子我说封城就封城这么一个效率，然后可能你们就会这个疫情这个大幅度的大面积的流传扩散死很多人，因为你们政府是一个这种比较分散的嘛，权力也比较分散，联邦管联邦，州管州，市管市，就是好像就是不可能像中国那么有效率。
其实呢，你看美国立国200多年，不一直是这种模式运转下来吗？
对啊，
是吧？从来就是没都是分级决策，分级制定政策，制定法律，分级这个执行，分层次决策。这么多年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是啊，所以我也跟有些朋友说，我说其实你们不要被美国这个表面的这种松散的自由的这种体制，好像觉得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子一个很强有力的政府啊，政府显得很松散，那么小政府大社会，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美国的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是两点啊，一个很高兴中国的疫情正在走向结束，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说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正在美国以及我们所在的西雅图地区正在流行的这个新冠肺炎，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加强保护。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谢谢小南。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好，拜拜。
拜拜。